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接下来我们从神的创造谈最后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环境。关于这个自然环境的问题我在去年的圣经世界观的课里面专门有一课谈到了这个问题。那现在在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普遍接受一种观念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对的一个迫切危机，而且认为关心气候变化这是一种正义之举。如果你不关心气候变化，不支持绿色能源政策你就是没有责任感，就是冷漠，就是短视，就站在了正义的反面所以在西方社会包括在美国，关心气候变化被当成了一种社会正义。所以气候问题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了，而变成了一种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在很多年轻人的观念里，觉得关心环境、关心气候变化要比维护婚姻和家庭还重要所以当这个进行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很多的人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候选人他是不是支持绿色能源政策。但是这一种的观念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今天西方世界的这种环境议题，它是建立在错误的世界观之上。去年的世界观的课里面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首先，上帝创造了人，也给了人管理大自然的权柄，而且也让人享受自然资源给人享受自然资源的自由和权利。在创世纪一章28-29节神让人治理这地，管理其他的地上的动物，所以人有治理大自然的权柄，但同时也可以享用自然资源，因为神把地上的菜蔬还有一些结核子的果子赐给人做食物，所以人可以享用自然资源。在创世纪2章9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这可以满足人审美的需求，好做食物可以满足人食欲的要求。所以神创造这个大自然，用这个大自然可以满足人的需用，满足人的一些正当的欲望，包括审美的欲望和食欲。所以人既应该治理大自然，也可以享用自然资源。但是接下来人类犯罪了，整个的自然界落入了咒诅，就是在创世纪3章17-19节谈到地受到了咒诅，地里开始长出荆棘和蒺藜，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今天这个大自然已经失去了创世之初的那一种完美状态。有一次我去爬山，在路上遇到一位美国牧师他看到我太太身上穿的T 恤衫上有信望爱这三个字有中文还是英文。他一看到信望爱这三个字，也就想到我们应该是基督徒，所以呢在路上呢就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聊发现主内一家人很亲切我们爬到了山顶，放眼望去，哇，真的风景是壮丽秀美那位牧师突然间说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这是在咒诅之下的大地。大部分基督徒看到美丽的大自然通常会想到神的创造，可是这位牧师想到的是人类的堕落对大自然带来的影响。当然他说的也不错，这是我们在欣赏风景的时候常常忽略的一点。所以今天的大自然固然很美丽，但是已经和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的那个样式有所不同了。今天的大自然令我们心旷神怡。那么可以想象一下， 在人类还没有堕落的时候，自然界又该有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呢？啊，我听到那位牧师说，哇，这是咒诅之下的大地。哎，我就接了一句，我说，我们盼望基督再来之后的新天新地要比这更美。所以我们在山顶啊进行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神学对话。当然自然界不再完美，但是毕竟还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啊，上帝没有丢弃这个自然界，上帝还在护理着自然界。在创世纪第八章21-22节，在挪亚大洪水之后，神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然后在创世纪第9章11节和15节，神应许说他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啊，在挪亚大洪水之后，神应许他不会再用全球性的大洪水毁灭全人类了，并且保证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啊，保证了自然界的秩序能够正常的运转，为人类生存提供这样一个生态的环境。除此以外，上帝还保证了人仍然具有比动物、植物更尊贵的一个受造界的地位，因为神说要把其他的动物交付在人的手里。啊，所以人仍然站在比大自然更神圣的一个位置上。神保留了这个人类尊贵的地位，所以在人类和自然界的这个位阶次序上，上帝保护了人类继续的停留在一个比自然界、动植物界更尊贵的一个位置上。不仅如此，上帝让人类享用自然资源的那个范围也拓宽了。在大洪水之前，人只能够吃植物啊，从植物界获取食物。在大洪水之后，神允许人从动物界获取食物，人可以吃肉了。啊，提摩太前书4章4节也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啊，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仍然在享受着神所赐的普遍恩典。而大自然就是神赐我们普遍恩典的一个重要管道。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上帝、人类和大自然啊，这样一个权柄的次序是非常明显的，从创世之初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如此。上帝有最高的权柄，人类应该顺服上帝的主权，而上帝赋予人类权柄去管理自然界其他的受造物，所以人类的那个权柄的地位在自然界之上。上帝赋予了人类管理自然界的权柄，但是上帝仍然直接管理大自然。我们在旧约圣经里看到很多经文都谈到上帝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直接的管理。啊，上帝使天上下雨，上帝使风刮起，啊，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上帝直接的介入到自然界的这个运作当中，实施护理的工作。所以自然界伏在人类的权柄之下，更是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统管每一个领域。那么人类呢？人类对大自然的治理应该顺从上帝设立的自然法则啊，就好像人类在社会领域生活应该遵守道德法则一样，在自然界人类也应该遵守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则。所以当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就懂得顺服在上帝制定的法则之下去做事情，依据上帝设立的自然法则进行合理的、智慧的这种管理大自然的工作，避免那种激进的改造自然的运动。就好像是1950年代啊，中国就上演过捕杀麻雀的啊全国性的运动，全国杀麻雀啊。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还给那一场运动描述为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斗争。但是人类真的可以征服自然吗？人类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基本的自然规律和常识。 结果呢，到1960年啊，这个捕杀麻雀的运动就被叫停了。但是因为大量的麻雀被捕杀，吃麻雀的那些虫子就没有了天敌，第二年中国的农作物就大量的减产。所以大饥荒啊，不是自然灾害，说到底啊，这是人定胜天的这种骄傲所酿成的后果。上帝创造自然资源呢，是为了让自然资源为人类来服务。那人应该合理的使用自然资源。上帝让人来享受自然资源，但是人不应该因此就放纵欲望，没有节制的肆意破坏自然环境，那这也是不对的。人应该满足于上帝赐给人的这种自然资源，对自己的欲望，人应该有所节制。我听说南方啊，有一些地方有这种吃一些很奇怪的野生动物的这种场所。我是很反对吃这种很稀奇古怪的这种动物。不只是从卫生和健康的角度去考虑，也是考虑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知足的心。上帝赐给我们面粉，赐给我们大米，赐给我们牛肉、猪肉、鸡肉、各种海鲜等等这些正常的食物，就已经够丰富了，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够多的营养了，可以满足我们够多的食欲了。我们就应该以此为满足，凭着感恩的心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正常的食物。而吃那些奇奇怪怪的野生动物背后隐藏着一种动机，就是对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么丰富的食物还不满足，还想要去捕捉新奇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合乎中道的态度来处理自然环境，但是在今天，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社会，都存在着一些错误的关于环境的思想观念。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两种错误，有一种错误就是肆意的破坏环境，藐视自然法则。这种现象我想我们在中国都很熟悉。中国这些年都在追求 GDP 的这个增长，而是以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的破坏为代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常常听到人们有一种说法，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难免的会出现这种自然环境的这种破坏，在英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以避免的一个客观规律。但真的是这样吗？人的选择总是取决于人的思想观念，人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而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我们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当我们觉得 GDP 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摆在了价值观的第一位，那么自然环境就远远的被排在了后面，甚至还比不上一个面子工程的价值要大，还比不上一个人的政绩来的要大。所以为了 GDP， 为了面子工程，为了一个人的政绩，为了很多任何一个目标，都可以牺牲环境，都可以以环境为代价。所以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自然环境总是成为牺牲品，被牺牲掉。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环境被破坏，这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这是人主观的选择造成的结果。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错了。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系统里面，过度的贬低了自然环境的价值。而再进一步的探讨，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塑造了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在无神论的世界观里面，人们太高举自己，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那种傲慢的人定胜天的那种态度，那种以天斗其乐无穷，以地斗其乐无穷的那种斗争哲学，让人自以为是上帝，觉得自己可以主宰大自然，可以操控大自然，可以践踏大自然，是那一种狂妄的无神论，试图把自己扮演成上帝的那种信念， 导致了人对自然界的不尊重。因为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有任何的尊重，因为人自己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那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导致了错误的价值观，而错误的价值观会导致错误的决策，而错误的决策最终会导致雾霾，食品和饮水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以具体的危害人肉体生命健康的形式进入到老百姓的体内，还有我们子子孙孙的体内。那么在欧美社会则陷入了另外一种错误，另外一种错误就是夸大环境危机啊，欧美社会鼓吹的那种气候变化过度的夸大了环境的危机，其背后的信仰基础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环境至上的一种信念，就是把大自然当作是永恒的存在，认为是自然界孕育了人类，把大自然看得很神圣，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人亏欠了大自然的恩情。那这是一种环境至上主义，把自然界的这个地位高举到了人类之上。这种观念里面认为人并不比自然界的地位更尊贵，所以在西方社会这种环境至上的思想所引领的绿色政治啊，就对气候问题环境议题的走向起到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中西方的这两种思想都违背了圣经。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呢？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首先我们要摆对上帝和自然环境的位置啊，要避免中国式的人定胜天的那种傲慢，不要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也要避免西方式的环境至上主义，牢记我们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给我们管理大自然的权柄，也给我们享用自然资源的权柄。上帝、人类、自然界，一个自上而下的秩序，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摆对我们自己的位置，摆对上帝和自然环境的位置。第二，仰望上帝的荣耀，并且盼望永恒。我们可以从自然环境中看到上帝创造的智慧和奇妙，自然环境彰显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待自然环境的时候，和无神论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无神论者看到的充其量是一片风景，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位格的、有智慧的上帝，带着良善的动机创造设计出来的一个奇妙的伟大作品。所以我们看待自然环境不只是赏心悦目，而是要激发起我们灵魂对上帝的敬拜。但我们也知道这个自然界已经落入了咒诅，我们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更直接的瞻仰上帝的荣耀。永恒的新天新地要比现在这个带着咒诅的自然界要更美好。第三，我们用感恩的心来享受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大自然是让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来服务的，人类的地位在大自然之上。今天西方的环境主义者他们的宣传呢，让人觉得你享用自然资源的时候你就带着一种负罪感啊，那些具有环境主义的信念的素食主义者会让人觉得你吃肉的时候就有一种负罪感。但是基督徒在享用自然资源的时候不需要有这种负罪感，而应该有一种对上帝的感恩。不要让环境主义者剥夺了我们对上帝的感恩。第四，用敬畏的心管理上帝的创造。啊，极端的环境主义者啊，想要把人类的这个活动范围给缩小，竭力的保护大自然本来的面貌。啊，但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的世界观，大自然并不是神圣而不可触碰的。 是上帝让我们管理这个自然，我们有责任进入到自然界之内，管理这个自然界。自然界因为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美好，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进行一些修复的。但因着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并不是为所欲为的浪费自然资源，因为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最后，相信上帝的护理，并且除去忧虑。除去什么忧虑呢？就是今天西方社会环境主义者们所宣扬的那种可怕的环境危机带来的那种忧虑。西方的环境主义者在宣扬的一种自然环境的危机令人产生恐惧。前几年媒体一直在宣扬气候变暖，好像南极洲的冰川过几年就会融化，导致全球被洪水给淹没了。但是最近这几年你会发现西方的媒体悄悄地改变了用词，他们不再用全球变暖这个词，现在都改成叫做气候变化。为什么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再说是全球变暖了呢？为什么悄悄的不约而同的改成是气候变化了呢？我在圣经世界观的那个课里面有谈到过这个事情。但是不管他们叫什么就算是叫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真的是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全球性的人类生存的危机吗？好像人类的生存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一样。我们不需要有那种忧虑，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护理着自然界，因为上帝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自然界，那么上帝一直在护理着这个自然界，除非上帝要用火实行审判的日子来临了，否则这个自然界不会被毁灭的。上帝有能力通过大自然来供应人类的繁衍生存，我们对上帝的智慧有充足的信心，我们信得过上帝为我们搭建的这个生存舞台，我们信得过上帝。而且大洪水之后，神已经对挪亚说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寒暑冬夏昼夜就总不停息。在这里神保证了大自然会规律的运转下去，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只有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才会被环境主义宣扬的那种气候变化的危机所吓倒，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相信神已经应许了，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全人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气候变化会导致冰川融化引发全球性的洪水泛滥。所以我们建立了正确的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以后我们可以活得很平安，不会被这些世俗的思潮和媒体的谎言所欺骗，世界的声音就无法夺去我们内心的平安。好，这堂课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好，到这里为止我们第一单元的课程就告一段落。第一个单元我们是谈到了圣经价值观的基础谈到了上帝的主权的三个视角。我们也谈到了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标准、处境和生命。然后我们从神的创造来建立价值观，谈到了人格尊严，谈到了性别、婚姻、家庭，然后谈到了工作还有环境。那么这个单元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